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今天我们介绍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这个经济日报，那它的标题叫做 OpenAI 旗下 Sora 服务引发震撼，好莱坞焦虑被 AI 影音吓坏了，这样子
应该的
是应该要吓坏对不对？
是。
好，他说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已经在这个美东时间10号的晚间登场了嘛。今年在这个奥本海默和芭比两部卖座电影的领军下，收视观众他是预料吧，现在已经过去了，他是大大的回升，将去年经历两场重大罢工的好莱坞娱乐公司暂时度过了一些欢乐的时光哈。但是近来一场始于串流的革命再度挑起好莱坞的科技焦虑，叫做生成式人工智慧，就是所谓的 AI 的一个影音的威胁了。
是，那这一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去年转播的收视观众已经降到了1870万次，还不到2013年水准的一半哦。但是呢，今年的情势不同，结合了奥本海默跟芭比的巴本海默，热潮预料会延烧到整场的年度盛会，有望提振今年的收视人数。不过呢，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以漫威电影《黑豹》和《奇异博士》闻名的概念艺术家和插画家欧提斯表示，好莱坞正在与竞争感搏斗。他说今年好莱坞也喜爱卖座强片奥本海默跟芭比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但今年好莱坞也在削减预算，而 OpenAI 推出的文字生成语音 AI 服务 Sora 让人们吓坏了。
是，这篇专文当然是发生在奥斯卡发生之前了，现在已经是结束了。那 OpenAI 在2月15号释出几段 Sora 的一个制作的精美影音品质让电影摄影师动画师和电影制片极为震惊哦。那导演及制片人已经率先发出警告，他表示在看过 Sora 的一个展示影音后，他已经无限期的暂缓8亿美元的工作室拓展的计划。哇，影响非常大对不对？那一月一份报告发现，娱乐业是最早接纳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的产业之一，但这项科技可能会导致许多工作职位被完全的消灭哦。
是，那么那份报道呢，他访掉了300名的企业领袖，有将近 65% 的受访者预期生成式 AI 将在未来三年内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在会消失的创意产业工作中，加州就占了28%最高，然后其次是纽约，这还不包括也可能受到严重经济的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和自由工作者。
是，那 Disney 动画工作室的技术总监，那他表示他所处的产业对生成式 AI 崛起的反应有很多种，一些人认为有助于减少辛苦乏味的工作，让这个工作可以更轻松，但有人认为他会威胁自己花了大半辈子磨练的一些技能。那 Sora 目前只能生成约一分钟的影片，而且缺乏对物理作用的一个了解，还在持续的学习，而其学习的方式正是好莱坞和这个其他产业的最担心之处了。
是，娱乐公司、媒体集团还有一些个人，他们正尝试着阻止 AI 公司透过挖掘大量的版权材料强化它的模型。纽约时报在去年12月就控告 OpenAI 跟微软，成为第一家为了 AI 聊天机器人对簿公堂的美国大型媒体集团。微软形容这桩官司可以说是末日未来论，OpenAI 则表示它用来训练的数字呢，都来自获得授权和公开可以取得的内容。
是，讲到这边可以大叔实在是蛮有感触的啦。看起来 OpenAI 还是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对不对？对娱乐产业应该是有不少的打击，会造成非常多人可能会失业。那之前科技大叔也看过他们说生成式人工智慧可能会让多少的一个城市设计师失业，我在想说让这科技人也失业，让做人文的人也失业，我也不晓得这个 OpenAI 他到底受贿他的是谁啦，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触啦，是不是？
是，不过让工程师失业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蛮保留的，因为之前我就跟 OpenAI 一起协作了一个程式嘛，
是
确实它可以给我们大部分框架的代码，然后它也可以很有效的指引我说我想要改什么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去更改，
是。
但是其实一个 App 它在软体跟软体之间的串接，页面跟页面之间的串接，它的资料并没有办法提供给我说哦我马上就可以使用，
是
我还是需要去像是 GitHub 或是其他的论坛去爬文说我今天要对接不同的登录账号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尝试的要教导他说哎，我跟你讲你给我的连接已经太老旧了，请你更新成这个新的。他说好的谢谢你，可是当我在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给我旧的连接。
那你觉得假以时日他不会再跟 update 吗？跟 advance？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社会大众跟一些企业这么用力的抵制，我觉得他不会 update 的太快。那再来他目前在我们的影音生成上他其实只开放一分钟嘛，
是
其实我有玩过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是
如果他未来可以变成30分钟或是一个小时，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影视制作公司可能都活不下去了。因为所有的分镜所有的动作所有的画面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觉得就真的很棒，
是
你也不觉得哪里很突兀或怎么样，只要你的文字叙述的够流畅够合理。
那感觉起来好像是我们所谓做内容的人好像死得比较快哈，做科技的人做 coding 的人可能会比较晚受到影响。
是
那其实我们退一百步来讲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好莱坞现在他们的这个影视业的内容我觉得该需要把它整理把它捋一捋把它翻一翻了。我觉得感觉起来那题材都大同小异，那种美国那种山姆式的那样子一种剧情啊，简直是充斥到真的是不行啊，英雄主义啊美国主义啊都山姆式的啊，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预测到什么样的结局。我是觉得影视内容如果经过这样子可以被翻一翻其实不是坏事哦，让更多更有趣的新鲜的一些想法可以用比较不要那么高成本的方式去把它制作出来、哦、可能是有更多的独立制片公司他们有砸下这么多的钱制作像是超人这样子还是谁谁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我是觉得可以百花齐放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创意，就这点来讲也是不错的。然后就比较像美国这个是超级先进国家啦，我是说在影视内容这个部分啦，那对他们可能是伤害蛮大的，可是对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哦、我们反过来想啊，对台湾这样子无论是资本啊还是技术啊还是资金远远不足人家的地方，诶你可以利用它搞不好可以让我们更得力、哦、可以创作出更多元的内容而且更低的成本，我觉得就这点来看其实不是什么坏事、欸、
是我觉得它 AI 它消弭的是入场的门槛这件事情
okay, entry level
是像举例来说我们在十几二十年前如果我们要自己架设一个网站我们一定不可能自己架，因为它有太多的原始码，
无论你有多好的设计的概念你也做不到。
是是 是, 是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像是 Wix 这样子的，就是你不用会 coding 你只要会下就是哎，它有选项给你选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是
其实这也让了一些网页制作公司就是蛮紧张的，
是
因为一切只要门槛被拉低了那个市场一定会变小。
是所以简言之科技其实就是拉低门槛哦，拉低门槛相对面就是让更多创意有机会能够出来，
没错
就这点来看其实也不是坏事了。其实任何事都是一样都有它正反两面嘛，我们大家就去参考一下了。那希望大家能够抓到契机，总是站在对的这一面，站在对你有优势的这一面，这才是我们内容所要提醒大家的，对不对？好，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